使者们平安。今天经到经文在马太福音14:22-33。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9.11啊，这个在21世纪的一开始就发生了9.11事件。9.11事件到今天多少年？是16年了啊。那么当时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我们心里边都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记得那天发生的时候，在澳洲的电台里边，这个几乎是被它占据了很长很长时间。晚上的新闻节目的时间是在不断的重复播这个飞机撞大楼的那个景象啊。那么当我们想到9.11事件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们想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个世界的安全在哪里啊？这个世界的安全在哪里？这个9.11事件当然当时就产生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美国真正的感受到了因为过去的这些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各处的各式战争也好，没有在美国本土发生。他除了他自己的内战之外，美国没有跟别的国家发生战争以后，这个战争打到了他美国的本土，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本拉登这个恐怖主义打到了美国的本土这个对美国人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今天美国人可以说是一个糟糕的象征这个糟糕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骄傲。美国人的确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优秀美好这个先进爱心美国关怀了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家。美国也没有，虽然它是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帝国主义但是它并没有在外边搞什么殖民地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美国也给了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但是我们中国人心里边对美国人有一种厌恶感。这个厌恶就是它来自于它的霸气来自于这种霸权就觉得他你凭什么这样做这个我们心里边就很不高兴其实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这个凤凰卫视里边播的一个报道就是这个冲绳岛战役的回顾。那么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就是说他把美国当成敌人，把日本当成朋友这个日本这个当时神风特工队去炸美国的军舰这个我们的中国人的播音员就说 他们这种武士道精神啊，这种英雄牺牲精神啊，这个美军怎么怎么样。那么美军进攻啊，就用了美军企图占领日本的什么什么地方，结果遭受惨重打击，怎么怎么说。我说这个播音员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吧？你到底你在搞什么东西，是吧？这个敌我不分吗？啊，其实这个美国对咱们中国近代史里边给过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跟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啊，我们从领导上我们就对美国有反感，那么不过民间我们也对美国反感。那么今天美国给人的最糟糕的一个地方是因为他太骄傲啊，因为他骄傲。为什么他骄傲呢？咱们中国人也觉得说他骄傲，因为他有骄傲的资本嘛，因为他的军事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因为他的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是以美元来结算，所以他觉得他骄傲有资本。所以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911事件就给美国人当头一棒，你的国家并不安全。一个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个咱们大世界上的人都在猜啊，为什么这个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他会选择那个地方作为他攻击的目标啊？这个他为什么不是选择一个军事的目标呢？啊，好像在现在在这个欧洲发生的这些恐怖袭击，他袭击的目标也很奇怪，他袭一个夜总会啊，他袭一个酒吧间啊，现在据说是现在又发布了说要袭击澳洲的悉尼歌剧院，要袭击墨尔本的这个板球场，但是袭击这些地方干什么啊？我们不明白，他们大概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往往这些地方给我们感觉到，这都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最美好的地方，是吧？啊，而恐怖主义他就把这个地方当作目标，而且这个地方是最缺乏保护的地方，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很安全嘛。人都不会伤害这种地方嘛，所以这时候是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人类最认为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却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因此，安全，真正的安全，不仅仅是安全感啊，而是真正的安全。你像在这个双峰塔里边工作的人，肯定很有安全感，对吧？这个，可是安全感那只是一个感觉，并不等于客观上的安全。不单单是军事恐怖主义，包括地震，包括海啸。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弄一点图片给大家看啊，我这里收集了一些资料，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张照片，是这个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这个塔上的一个阳台上，一个人照了一张照片，一个男的站在那里这样啊，然后照张照片，后边就是那个飞机马上就要撞进来了，啊，他正好拍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站在后边，那个后边那个飞机就在他下面啊，那个是911事件之后，这个人肯定死了啊，在这个废墟里边找到了照相机里边找出来那么一张照片。啊，那么另外就是在这个东南亚海啸的时候，一帮人一排人站着啊，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后边那个20多米的高浪就在他的后面啊，这也是就是在这个洪水这个不是、啊、这个海啸发生完了以后，大家在收拾的地方的时候能够找出来照相机还能从里边还原出来的那些宝贵的资料。就这些人在那里在泰国旅游的海边上，他们就是早晨起来九点来钟的时候，这个太阳刚刚升起，暖洋洋的，舒服的不得了啊，觉得那个地方能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海啸就发生了啊。当然像唐山地震呢、发生在半夜，这次意大利的地震好像也是发生了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是吧？这些时候都是让我们在感觉到非常安全的情况下，灾难就忽然发生了。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你们没有办法用忧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增加一刻。这么小的事情你们都做不到，你们为什么还要为生活忧虑呢？可是我们的人就是一种喜欢或者说是不得不忧虑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就是建立我们自己认为的安全区，叫 comfort zone， 这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一个安全区，我们努力的去建造它。比方说我们移民，我们通常情况下，现在我想大家不大会往伊拉克北部移民，对吧？这个现在往北朝鲜移民的人大概也不太多因为那个地方感觉到不安全我们移民往经济丰富的地方移民，对吧？往相对安全的地方去移民然后我们去赚钱，赚了钱以后我们还要投资，我们还要往银行里去存款，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就是因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感到了我需要钱的时候，我没了钱我很不安全所以甚至于咱们中国人说养儿子养孩子都是为了防老到了老的时候呢，我有人照顾我所以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安全，在为我们心里边能够有安全感在付代价我们现在苦一点累一点为着将来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未来。那么我们买保险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买的不如卖的精对吧？我们买保险，我们以为我们上这个核算其实是上当但是我们都买，我也买这个买的是买个什么呢？买个心安所以我在这个去以色列的这个旅游群里边，因为有人提醒说最好是老年人在我们自己的保险之外再买一个保险因为我们的保险的这个类别是你先垫上回来再 reimburse， 叫什么，再回来报销，对吧？那么有的保险公司你买了稍微大一点面额的时候呢，就是你到哪里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不用他直接，你把这个保险公司的东西给他，他就直接可以在外边。所以我们这个先生就跟我说，那你万一在外边把脚脖子崴了，你走不动了，那怎么办呢？那保险公司就替你付。所以我们一直在为着万一的事情当然这种事有没有发生呢？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就去买保险。那么保险正是利用了我们这种不安全的心理没有平安的心理，他们经过精算师的精算出事率的多少，然后让你花钱所以保险公司他不会是亏本的他早就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计算，所以最后还是买保险的人吃亏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生是一种缺乏安全感，一个没有真正安全的人生。圣经里边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或者是在呼召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要进入安息，让我们要进入安息。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上帝神的应许、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的里面，上帝要叫我们得着安全，不仅仅是安全感，要叫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以前我们讲过这段经文了，那么今天在911这一天我心里边有感动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训练门徒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件事。那么在这事情之前的时候，是主耶稣刚刚行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这是四卷福音书同时都记载了这一个神迹，那就是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吃饱了以后把剩下的零碎装满12个篮子那么主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吩咐门徒坐船渡到那边去，门徒就在海上摇橹，他们要晚上在海上走。你说晚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晚上在海上的经历，有过在晚上海上的经历吗？有谁有过这样的经历？哦，还不少还不少。这个晚上在海上的经历是很恐怖的，是吧？那个，有些时候那个晚上的大海，尤其是如果你坐的是这个巨型轮船，那个还问题不大如果你坐的是一个小舢板， 你在海上的时候是很恐怖，那个大海好像一个地狱的阴间的大黑洞一样，你看看那下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你晚上在海里边游泳，那就是更可怕啊！那个你就觉得下边好像有虫，有龙，有蛇，有手往下拽你那种感觉，你根本不敢低头往下看，因为下边太黑了啊！整个海里边非常恐怖的。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给门徒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天黑了，让他们上船到海上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其实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当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有解释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属物质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就是要明白神的话，要得着永远的生命，要为这件事情努力。但是主耶稣行这件神迹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门徒，让众人，叫今天使我们知道，就算你生活上的供应，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福音朋友啊，常常会想一个问题，甚至于直接会问这个问题，说信耶稣当饭吃吗？耶稣在这告诉你，信耶稣当饭吃，你信吗？不会吧？圣经里边记载，现实生活当中经历，神40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从天上掉馅饼给他吃，天天给他。神记录这些事情，使我们知道，其实神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他是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安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到达西奈山之前，上帝做了几件事让以色列人在信心上有经验。那么除了神是磐石出水给他们喝，神刮风使鹌鹑从海上吹上来，是给他们肉吃，天天降玛纳给他们吃。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利非丁这个事情，由人来和他们军事上发生冲突。那么那一次的战争非常奇怪，你知道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国家，没有军队，都是奴隶，他们没有武器，拿着棍棒，拿着石头去打仗，那跟人家当时的正规军怎么去比呢？但是他们能打赢也打输，这个赢和输根据什么东西来决定呢？原来是根据摩西在山顶上的祷告。所以上帝叫以色列人看见一件事，他们打仗打，摩西在山顶上一举手，他们就赢了。摩西举，那时候摩西80岁了，举不动了，累死了，就放下来休息一下。什么一时候一放下来，他们就说赶紧跑啊，敌人来了，他们就失败。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所以那时候神叫摩西在山顶上举手，就是摩西这个以色列人在山底下，因为打仗的是一些男丁去打仗嘛，还有很多以色列人是在这个帐篷里面，在这个营地里边站着，那些外邦人啊，这个跟他们来打仗的时候，那些营地上人就看摩西在山顶上一只手，以色列人就冲啊，摩西从手一举下来，他们说跑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就真正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说战争的得胜，也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各种的打仗的胜利，不在乎你的兵强马壮，而在乎神是不是与你同在。那么神行这一些的事情，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他到底不信上帝，不把自己的安全感放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上帝在怒中启示说，以色列人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把自己的安全感建，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上帝的里面。其实上帝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你的安全，你要相信他，就可以得着人生的最绝对的安全，不管是任何事情发生，你在上帝里边有安全。所以这个行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神叫门徒能够记得，那时候大概那12篮子的饼还在他们船上放着呢，一个人一篮子，对吧？还在船上放，那个刚才行的神迹是记忆犹新的。那么这时候耶稣行另外一个神迹，其实这个不是主耶稣要行的。那么他们在海上的时候呢，遇见风浪 啊，风不顺。加利利湖，这次我们要去以色列，我们要在加利利湖上坐圣彼得船，啊，坐一下。很少的时候呢，这个现在的加利利湖会有这个大风，但是晚上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湖这个地方是比地面、比海平面还要低200米的地方。那么它的北面是黑门山，啊，3000多米的高度，然后下边呢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一到死海是非常低的。那么它的东面是这个阿拉伯的旷野、沙漠，西面呢是地中海，所以这个沙漠就有点像墨尔本的气候啊，沙漠的热气和地中海的湿性的冷气常常在这个黑门山下的这个加利利湖这个地方交汇，如果一交汇，这个地方呢就会形成一天四季的那种大风大雨，这种天气啊。那么加利利湖上经常会出现这种的天气，但是白天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太多，大部分发生在晚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到加利利湖坐这个圣彼得船的时候，你放心，基本上不大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晚上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个情况就变得非常可怕，很危险。那么这些在海上经历这个海上事物的，像彼得这样的人呢，他们对这种情况是非常了解的。那么到了晚上，耶稣在山上祷告啊，祷告完了以后呢，就刻意的给门徒有这样的一次的机会。耶稣就在水面上走到门徒那里。那门徒在海上摇船，当然在晚上突然间看到海上出现一个影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很可怕啊。所以门徒就在船上就害怕啊，以为是一个鬼怪啊，所以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就说了，说你们放心啊，不要怕啊，是我，你们不要害怕。那么当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如果你是这个船上的一员啊，你看到耶稣在海上，尤其是因为在船上的人不是都是渔民呢，是吧？还有这个税吏啊，费瑞党的西门啊，各种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啊，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晕船啊？有一些人晕船很厉害啊，所以一风浪的时候，那个小山板在海里边，那很非常容易晕船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船上看见耶稣来了，你会，而且他在水面上走，你那时候会想什么？卡巴卡巴眼，想想，如果你现在，你设想你现在就在那个船上，你那时候你马上会想什么？有没有人说一说？耶稣会不会沉下去？耶稣啊，你脚底下站着什么？你站在礁石上吗？哎，你怎么回事？哎，你别掉下去，赶紧上来拉他一把，对不对？那这时候太危险了。哦，这是一种想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是不是真的耶稣？万一是个魂呢？啊，耶稣，你来，我摸摸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吧？还有什么想法？啊，救命啊，是吧？我们摇不动啊，主啊，你是神啊，你来就帮助我们，是吧？哎，这些想法都很正常，但是这里边出现了一个，现在有个人叫什么叫奇葩，是吧？奇葩，对吧？出现一个奇葩，这个奇葩就彼得。哎，他的想法和众人都不一样。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在船上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会，为什么不会？而这个想法不是别人，正是彼得，因为彼得是最了解什么是水，因为 为他是打鱼的嘛，他了解水是怎么回事，是吧？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彼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正常性情的人，他也有很多失败，也很情绪化，但是彼得这个人的脑子非常聪明，脑子反应非常快，对吧？所以当主耶稣问人说这个人子是谁的时候，他不讲话，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讲话，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对吧？所以他在关键的时候，他常常做出一些很关键的这个决定啊，这个也是啊。当众人都离开主的时候，彼得不走。耶稣说：“你们也走吧。”耶稣说：“不走，为什么？”说：“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啊？”所以彼得这个到关键时候，他把握这个，对于关键时候的把握非常准确。其实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给门徒一次信心超越的一次机会。耶稣闲着没事干，他在水上给你显个神迹干什么呢？就是让你知道，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知道你的安全感不一定非要在船上，我的话比你的船更安全。你的船可能会风浪一翻它就没了，我的话在风浪里边，在任何情况下，我的话比你的船更安全。作为彼得来说，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在风浪里边，在水里边，在那种情况下，他唯一的安全就是他的船。可是这个船是有限，那个风浪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这个船就不能再给他提供安全感了。所以这时候彼得的内心里边知道，他的船并不是他完全的保护，虽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是他的保护。当他问说，主啊是你吗？当他说主啊是你的时候，他心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后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句话，谁是真正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只有彼得。因为彼得是亲自下去，他亲自踩在水面上，而这个水把他拖住了。其他的门徒只是看见，我们只是听说了，是吧？而真正说主啊神的儿子，就像他自己说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对吧？你是有永生之道的那一位，是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赦免我们的过犯，能够把我们救到天堂里边的那一位。彼得心里边就在想，你真的能把我们救到天堂里边去啊？如果现在在水里边你都不能把我救上来，将来还上天堂，没那回事，对吧？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真是那个什么的话，你让我下去。弟兄姊妹，在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点，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们是可以来向神要证据的，但是一定要有神准确的应许。没有神准确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就变成了试探。你变成试探的时候就不行了，神并不一定负你的责任。如果彼得说主啊是你吗？是你让我走过去，他扑通跳下去了，他肯定变成陀，因为神还没答应他呢。所以他能不能站在水面上，主耶稣说你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是要先说了话，你的应许跟着他的话来，不是你的行动是跟着他的话来，你的信心才是叫做信心的。如果没有他的话，如果今天你也说我也开船到海里边去，到菲律宾背后我嘣嘣跳下去，我看看神能不能拖住我，除非神也跟你直接应许过这个话，不然的话你的那个话就变成了试探。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说明白啊，所以不要到时候我们也想试试神的恩典，我们也跑菲律宾去跳下去，到时候淹死，我们不负这个责任的，是吧？所以凡是神，你要圣经里边神的话直接跟我们讲的，因为这句话只是对当时的彼得讲的，不是对我们众人讲的。主从来没有，如果主在这个地方说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吗？世界上普世的民，你们任何时候呼求我的名跳到水里边去，我都让水拖住你。如果有这句话在这里的，那你就可以去了。如果这句话没在这里，你最好不要去，是吧？所以当时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撒旦就用错误解释的圣经试探耶稣，说你从圣殿里面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了，他必差遣使者拖住你的脚，使你的石头不，使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那么这句话不是对普世的人的应许，这句话只是跟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段时间的里边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如果耶稣当时从圣殿里面掉下去，那就完蛋了，那就摔死了，对吧？所以信心不能建立在错误的解经或者说是没有神的应许的里面，那个信心就变成试探。所以耶稣说撒旦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就是先我们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啊。所以彼得在这里，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知道机会来了啊，这个机会来了。所以抓住机会很重要啊，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有机会，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像其他的11个门徒一样，我们先用我们的理性否定了神迹的可能，结果当神给我们神迹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所以我们当时的门徒还好，他们看到了神迹。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只能听说神迹啊，连看到神迹的机会都很少，因为今天我们很少真正经历使神迹发生的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事件的发生。今天神有没有可能还继续行神迹呢？有没有？当然有。神的能力，神的心愿，今天仍然神让我们认识他。当然我们用理性认识他是我们认识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验证他的信实同样是很重要。人就是这样，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你光说的好听，你能不能真实的做到呢？所以这个信心的印证不仅仅是我们从理性上的推知，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印证也是同样重要。所以彼得听了主耶稣的讲道，看见许多神迹，彼得说这一次我要抓紧机会让我自己再经历一次，如果他真的是神，他真的能在水面上走，如果他说话的话我也能。所以这一个思维是在瞬间当中完成的。所以主耶稣是讲过一句话，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的人在原文里边是心灵贫乏的人，英文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那么这句话的解释实际上是你对自己的心灵有需要的人啊，对自己的心灵有需要的人，就你内心心灵里边的需要，你对这个东西敏感，这人有福了。彼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因为根据彼得的经验，他的安全感是在船上，因为他打了半辈子船，对吧？他知道船是什么，水是什么，对吧？所以他的安全感是在那。可是现在我看到了上帝，我要把我的安全感产生一个转移，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同样的也可以解释为人的安全，在水上的安全不单单是靠着船，而是靠着神口中所出的话。主啊，你说句话，如果真的是你，你让我知道你的话比我的船更安全。这句话是这个是真实是这样的吗？所以他先问主啊，是你吗？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就是他自己要用实际的行动去验证，我的安全感不仅仅在船上，其实是在你的话语里边，而在你的话语里边的安全感比我的船更安全。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他要去验证一下。其实主如果他是真实的神，他不怕你验证，他巴不得你去验证。主在那里很可惜，那11个门徒为什么你不来呢？现在给你机会了，你为什么不来呢？所以你不来就经历不到，经历不到你的信心就比别人的信心短一截了，对吧？你没有经历出来。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活得不够精彩，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没有把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释放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是因为我们缺乏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没有抓住那个机会。神在这个今天的某一个时刻里边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去经历这些事情，结果到那时候你脑子木木的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想法啊，甚至我们想耶稣你万一沉下去怎么办，想把他拉上来，对吧？所以我们替上帝帮忙啊，这个是这个典型的我想替上帝帮忙的想法，是吧？但是当我们没有像彼得这样有这种的智慧，有这种敏锐，或者说是有这种的渴慕，我常常说啊，当机会突然临到你的时候，你心里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常常是你心里边是平常的思维在哪里啊？这个我相信刚才我们讲到说，主啊你万一沉下去怎么办，把你拉上来的时候，这个想法是我们很有责任的男人的想法啊，就男人总是想去帮助别人嘛，对吧？帮助教会，帮助什么东西，我们常常努力做事情去帮助你，那万一你不行怎么办呢？我来帮你，这个是很男人非常好的一个品格啊。可是在信仰的里边，我们不仅仅是需要这个品格，我们还需要给一个机会，在人不能的时候，让凡事都能的上帝来显明他的凡事都能，让我们去印证他是我们可信的，是我们安全的那位上帝。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抓住这个机会，他利用了这个机会，得到了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机会。那么结果主就给他应许了，说可以，你过来吧。然后这个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了，在水面上走，要到主那里去啊。我曾经讲过啊，就是我记得我还在这给大家表演过，就是彼得下去的时候是怎么下去的。你想想，如果你是彼得，你怎么下去？哇，这个是伟大的信心，跳下去啊！因为主说了嘛，扑通就下去了啊，这个就跳下去了啊！我说，如果我是彼得的话呢，我一定是先抓着船边啊，一根腿下去踩一踩啊，然后觉得怎么样，然后两个腿下去怎么样，再踩一踩啊，然后翻一个手看看怎么样，然后全放开。然后另外一步行了，我还可以回去，对不对？是一步一步下去啊，往往这样。所以这个刚才姊妹的信心很大啊，走到旁边就扑通就跳下去了啊。这个我记得那时候这个看过一个微信的笑话，这个不是微信，就是这个现在电子这个很多电视上或者是微信里边不是常常发一些可笑的那些图片啊，这个发生骑着自行车咚撞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种可笑的这个图片很多啊，这个视频。那么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呢，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一个人在那做运动啊，运动完了以后呢，下边是个游泳池。啊，他就跑，嘣一头撞下去了。这个游泳池表面是冰，啊，这个咣啊，头撞的要命。我说这为什么冬天这个冰的游泳池他不知道呢？是吧？这个，或者说呢是个假的游泳池，是个玻璃的游泳池，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跳下去，那个游泳池是个硬的啊，把他撞死了啊，摔痛，所以跳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水是硬的。按照通常情况下，你的经验是跳下去，扑通你就下去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那个水是硬的，你跳下去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别闪了腰，是吧？总之，这个下去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信心验证的过程，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彼得是怎么下去的，但是他下去了，他真正的体会到了水是能把他拖住的。但是当他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四围看到风浪甚大，然后就害怕。当他一害怕的时候，他就沉下去啊，将要沉下去便喊主啊救我啊。这个时候彼得和一般的人也不一样。如果这个时候是你，你会怎么样啊？你现在水面上走了啊，哎，觉得真的能拖住我，可是一个哇，风浪大得不得了，站不稳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一怀疑，觉得突然间脚底发沉，哦，往下走，你心里边会怎么样？啊，害怕，然后你做什么动作？啊， 害怕，你会做什么动作？比方说船在这儿啊，你下去了，然后主在前面，船在后面，你看哇风浪好大，哇要下去了，那时候你怎么办？哎，要叫我的时候，我一看说哎算了，回去抓船了，对不对？这是很多人的正常反应。那所以我们今天很遗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遇见难处了，我们又回去了，又去抓我们的船去了，觉得我们的安全感还是那里安全，主说的话不一定厉害。但是彼得就不一样，彼得他不往回走，他往前走，他主啊救我，哎，这个东西很厉害啊！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这个难处好像还在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祷告了，我们就觉得可能神不听了，所以我们就回去了。当时有一件事情啊，我现在想想，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真的是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顶上已经向以色列人证明了耶和华是神。那么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发生，就是以利亚要祷告天要下雨，但是那个时候天晴朗万里，没有云彩，这个下雨的迹象完全没有。然后以利亚就跪在山顶上，双膝跪地，头夹在两个膝盖的中间，在上帝面前恳切祷告。祷告完了起来，就告诉他的仆人说，你看看有没有云。他的仆人去看了以后回来说，以利亚没有。以利亚就再祷告，不知道他祷告了多长时间，祷告主啊祷告，然后跟仆人说去看看，然后去看看，回来又说没有。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哇，这时候我就说算了，别祷告了，可能咱做错什么事回来赶紧认罪吧，可能不知道做错什么事了，对吧？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祷告了神不听啊。祷告到第七次，然后这个仆人回来说，看见一个小小的云彩，好像人巴掌那么大一个云，那是从地中海上飘过来的雨云。然后以利亚就说赶紧走，要下大雨了。这一个信心的坚持很值得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学习。他遇见难处天不下雨，一次祷告不下雨，他不是灰心，而是继续往前。所以我刚才我讲我的信心其实是一个不太真的是不太很强大的信心，神肯怜悯我今天还让我做一个传道人，对吧？我常常跟上帝说，主啊，我说求你饶恕我，你帮助我像彼得这样的人啊，像以利亚这样的人有一颗信任你的心啊。当遇见难处的时候不是往回退，当遇见难处的时候他敢于往前走，他知道他应该呼求谁的帮助。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曾经有过一点点的得胜的地方吧，那么神就恩待我一生，真是不配得啊。那么这个就是刚刚来澳洲的时候，我觉得到了澳洲来，看看澳洲的社会，我觉得这里似乎我很难融进去，人已经不太年轻了啊。虽然那时候在还是很年轻，但是对于读书来讲已经不太年轻了，所以在学英文在适应这边的文化我就觉得太累啊。再一个呢，我就觉得人家澳洲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我在这里也是用不上什么劲儿啊，所以我就很想回国。但是在回国的时候，我就正准备要回国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心里边特别有感动，然后就说去读神学去吧，然后就进了神学院了。那么在进神学院的这个时候呢，我的亲戚我的朋友很多人都跟我说，他说不要去读神学啊，不要走这条路，这个东西不当饭吃的啊，你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人啊，你在这里读了神学，你读神学的过程当中谁养活你啊？啊，这个你读完了神学，你当什么饭吃啊？那你才在澳洲还不如去打工算了，黑在这里去打工吧， 啊，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基本上鼓励只有我当时的牧师啊，他就说上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委身给上帝的人啊，我也跟我的牧师讲过了，他说既然上帝让你到了澳洲来，一定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啊，说你回国也可以，但是不要这样回去，你这样回去你这是白跑了一趟嘛，啊，所以在这里多学一点东西再带回去。我说我愿意去读神学，可是我去读神学我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将来的生活怎么办。那么那时候呢，圣经有一句话就感动我，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这一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都加给你。当时因为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那我说主啊，我就因着你这句话，我去受装备，我去好好的传福音，我去建立教会。所以那时候93年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北区华人教会啊，传福音啊，查经班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么经济上非常困难啊，一开始也是心里边打鼓，觉得真的行吗？就好像彼得将要沉下去，对吧？也曾经想过回头啊，在打工的时候，也世界也给我招手啊，给我一些机会，让我能够去发展。后来，神的恩典能够保守继续走下来，一直走到今天。我真的是很感恩啊，神在这些方面从来没有让我有真真实实的缺乏。啊，这个现在其实是在很多地方是富富有余啊，神给的恩典。当时我们从MBC 出来租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曾经有个人预言说，你们那时候才六七十号人啊，要租这么一个大房子，要养活两个传道人啊，这个你们一定经济破产啊，不用超过半年你们的教会就关了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上帝，现在我们走了一年半多了啊，不但我们没有破产啊，这个现在咱们有九位神学生在神学院读书，我们不但在支持两位全职传道人，我们还支持这些神学生的这个神学支持，而且我们在银行里边现在还有将近10万的存款啊。我们不是要夸耀这些东西，而是说你在水上走的时候，那水真的能拖住你吗？这位信实的上帝他真的能养活你吗？你经验一下试试看啊。那么这些东西是我真真实实的经历出来的，不管你是从 long term 里边看还是从 short term 里边看，你看到神的话语，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以发展教会为目标，以兴旺福音为目标，我们不以我们的工作为核心，以人的生命为核心，以真理的传播为核心，啊，所以我们从来也不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讲奉献，一定要拿奉献袋，我们就用奉献箱放在后面，啊，按时候给弟兄姊妹讲一讲奉献的意义，使大家明白我们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奉献代表什么意义，讲一讲啊。然后这些奉献是谁的，我们不知道，从来也不会表彰谁奉献多少钱，我们从来不会做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信心放在那里。那么真的像彼得的经历啊，我们和彼得的经历是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那就是说这一位信实的上帝是值得你可信。那么当我们确认了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时候，有主的应许，有主的凭据，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往回走，勇敢地往前走，但是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有难处，我们交托你啊，就像彼得一样要沉下去的时候，主啊救我，这个紧急难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要回去抓船，要去抓住耶稣啊，用我们的信心去呼求他。结果呢，耶稣就拉住他的手，然后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啊，其实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句推心置腹的话。我们真的是小信的人啊，我自己也承认，是吧，我有信，但是信的不足啊，我信，可是我的信是软弱的。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么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我们应当活出神的精彩， 我们应当显出神的大能在我们每个生命里边。我们自己要向我们自己做见证，我们有一天传福音也要向别人去做见证，这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些经历。不单神是讲话的神，同时神是做事的神。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神给我们有一些机会，就像彼得在船上晚上大风浪的湖面上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有这样的机会来了的时候，但愿我们有彼得的智慧，抓住这样的机会来经历认识他，而不要只是自己躲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的、这个用我们对神怀疑的那个心态，没有敢于把自己摆在神的应许里面，结果我们把上帝本来预备让我们有信心经历的机会给浪费掉了。所以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信心的机会是什么，但是当这样机会来临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抓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人非常容易忘记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这种的机会并不会太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一定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太多。那么当你经验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机会忘记了啊，神人太容易忘记了啊。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呢，我形成了一个写日记的习惯啊，我按时候呢我就回来去翻一翻我的日记，现在日记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我就把那些看完了以后，我就用这个 highlighter 把那些重要的事我就用 highlighter 把它圈出来啊，然后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别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就回去翻翻这些日记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给你，因为这是你自己亲身经历出来的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你的信心的另外一个宝贵的资源。那么这样就像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主题叫行走在水面上啊，在今天我们一切的困难里边，在世界上一些诱惑的里边，在各种各样的打击的里面，我们能够屹立不倒，好像当年的彼得，外面的风浪虽大，水虽然拖不住人，但是因为他对神的话的信心，他能够稳行在水面上。所以但愿这一个记载在圣经里边的这一个信息，在911的这一天啊，能够使我们想，使我们思想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建立在什么地方。但愿我们能够用信心把我们的安全如同一个船上的锚一样牢牢地挂在他的应许的里头，使我们一生的当中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精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这些被称为你的门徒，信靠你的人，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认识你，信靠你。主啊，你要现在成为我们的帮助，并且要把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添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不是将来到了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经历你，而是在今天，就在现在，你就让我们认识经历你。主啊，你就是要叫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建立在你那里。主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亲自应许我们说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信心的软弱，我们也像世人那样常常为自己好像坐在船里的那些门徒不敢出去，建自己为自己编织建造我们的安全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心安全的支点从我们自己所建造的安全区里面转移到你那里去。主要有一些时候你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却因着小信把这个机会给浪费了。主要我们求你在天上再一次施恩怜悯我们， 主啊，你给我们有智慧，有眼光，有勇气，来抓住你所给我们的机会，经历你的大能，使我们在你里边真正建立我们的信心。主啊，使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有信心软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